第五章，现代科学与基督教信仰。现代科学与信仰的一个敏感的问题，也是涵盖深广的课题。但就科学与信仰的关系而言，大体上有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科学与信仰绝对对立排斥，水火不相容。第二种观点认为，信仰可以存在于科学还无法企及的地方。第三种观点是基督徒的观点，认为基督教信仰既超越科学，又不与科学相悖。此外，有人以为科学与信仰完全互不相干，离开实验室的时候把科学留在那里，从教堂出来以后，信仰也随之留在教堂里边。这种现象确实存在，但严格地说，这种信仰并非真正的信仰。真正的信仰必完全贯穿于人的整个思维和行动过程。不少人认为，科学是基于事实，是客观、真实、可靠的，而信仰则是出自心念，是主观臆测，因而并不可靠。所以说，追求科学的人必须扬弃虚无缥缈的信仰，信仰上帝的人则无法搞科学。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两者尖锐对立，不能够兼蓄包容。持这种观点的人有两条强有力的依据。第一是，中世纪的教会对天文学家哥白尼、伽利略等人的逼迫，表明了信仰对现代科学的阻碍作用。第二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一个相信进化论的人，怎么可能接受神用泥土造人的说法呢？教会对哥白尼等人的逼迫，被当作教会因循守旧、反对科学的佐证，深深地印在了许多人心上。大陆语文课本当中有一篇课文，叫做《哥白尼》，是我国一位著名老科学家写的。文中说，哥白尼的学说不只是在科学史上引起了空前的革命，而且对人类思想的影响也是极其深刻的。哥白尼推翻了亚里士多德以来从未动摇过的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日月星辰都绕地球转动的学说，从而在实质上粉碎了上帝创造人类，又为人类创造万物的那种荒谬的宇宙观。文章结尾是这样的，他说，科学终于以伟大的、不可压抑的力量战胜了神权。文中的观点在我国知识分子当中颇具代表性。日心说对地心说的胜利，就是科学对基督教信仰的胜利。哥白尼、伽利略受到压抑和迫害是事实，但从这一事实中导出的这一结论却有待商榷。对这些事实的经过及诱发的因素做较详细的了解和公正的分析，有助于澄清问题。日心说的确经历了漫长的时日。地心说是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首先倡导，并且地心说还雄居西方科学界、思想界1000多年，直到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发表《天体运行》一书以后才受到挑战。在哥白尼思想影响下，泰戈在观察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哥白尼式的地心说。地球以外的行星都绕太阳转，但太阳及其行星都绕地球转。泰勒的助手德国天文学家凯普勒用归纳法对泰勒近20年所积累的资料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行星运行3大定律，支持了日心说。同一时期， 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用自制的望远镜观察星体，看到了许多前人未见的现象，也支持日心说。但是直到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日心说才从理论上被确立。庄祖坤博士在《基督教与现代科学的发展》一文中，对日心说与地心说争论的实质做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其中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哥白尼是第一个提出地球绕太阳运转的日心说的天文学家，但他本人并没有遭受到什么迫害，因为他有意在临终前才将他的书印妥出版。长期以来，人们以为他这样做是怕受教会的迫害。近代历史学家却发现，哥白尼真正担心的对象不是教会，而是那些持亚里斯多德宇宙观、坚信地心说的天文学家。事实上，极力鼓励哥白尼出版书的人士当中，就有一名枢机主教和一位基督教天文学家。身为波兰裔的天主教徒哥白尼，则在书的开端将此书献给当时的教皇。第二，真正受到迫害的是伽利略。他于1610年用望远镜的观测结果来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以后，当时便受到了其他大学教授的围攻和教廷的警告。但因为他的一位朋友继位成为教皇乌班八世，他便有恃无恐地于1632年出版了他的巨著，结果他被定罪，被软禁在意大利佛罗伦斯一座别墅中，度过了他人生当中的最后十年。庄祖坤博士在文中指出，伽利略被定罪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日心说，而在于他对教廷权威的挑战。他坚持认为神同时用圣经和大自然启示他自己，因此圣经中有关自然现象的经文应从科学观点重新解释，从而大大激怒了一直拥有解释圣经的最高权威的教廷，被定罪就在所难免了。与伽利略同时代的人当中，有人攻击他是异端，后人中也有人认为伽利略支持日心说，表明他认为圣经有错误。伽利略本人对此都有明确的回答，他说，我们知道真理不会相互抵触，所以如果物理学的理论是正确的，其结果必定由正确的认识圣经得到印证。他说，有人指控我的发现是暗示圣经有错误，我却认为我在物理上的精确研究更印证圣经的准确性。只有相信圣经是绝对真理的人，才有勇气对世界上任何伟大的理论提出挑战。我个人认为，伽利略受迫害的主因是否是日心说并不十分重要。当时地心说被科学界和教会人士普遍接受，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以地球为宇宙中心的观点并非是圣经的启示，而是来自天主教的教义，这是当时人们坚信理性主义思潮所带来的结果。圣经中根本就没有关于所谓地心说的论述，连一点这方面的暗示也没有，所以伽利略的受害与基督教信仰和圣经无关，乃是当时统治教会的人的失误。与伽利略同一个时代的天文学家凯普勒同样公开支持哥白尼观点，但他却并没有遭受任何迫害，因为他住在马丁路德所领导的新教的势力范围之内，天主教鞭长莫及。伽利略和凯普勒的不同境遇是很能够为基督教信仰在哥白尼伽利略事件上的无辜申辩的。 所以日心说对地心说的胜利，是正确的科学观对错误的科学观的胜利，是正确的科学观对天主教教义中的错误的胜利，而不是科学对基督教信仰的胜利。不容讳言，一些科学家歧视误解基督教信仰和圣经，却与一些神学家的失误有关。除了哥白尼伽利略事件以外，金心宇博士在《科学与基督教》一书中还列举了一些例子，比如爱尔兰主教乌雪根据圣经中人类的家谱推算说，神造人发生在公元前4004年，但圣经中并没有这么说。当避雷针被发明的时候，一些教会曾予以反对，认为这是不敬，打雷时应当敲响教堂的钟。1870年当莱特主教访问美国一所基督教大学的时候，对该大学校长的“我相信在未来50年内人能像鸟高飞天上”的预想大为震惊。他说，能飞翔天空的只有天使，请你千万不要再提此事，不然你就会亵渎神了。但30年以后，正是莱特主教的两个儿子发明了飞机，在美国北卡州的上空飞行。金心宇博士还指出，过去一些教会领袖对科学缺乏认识，怀有成见，以为科学是反对圣经的，因此科学与基督教之间便有了不必要的鸿沟。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随着现代科学的兴起，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逐渐接受了人文主义的世界观，他们高举人的理性，认为人是宇宙的主人，否定造物主的存在。他们崇尚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哲学，以为科学是认识真理的唯一方法，强调真理的可经验性，摒弃一切于物质世界以外的客观实体，不承认任何超然的力量。正是在这种思潮的孕育之下，达尔文的进化论迅速崛起，在短短的时间内席卷整个科学界、思想界。他们以这种世界观方法论向基督教信仰和圣经提出严重挑战，酿成了科学与信仰两军的对垒之势。在五四运动期间，先驱者们把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引进中国的同时，把科学主义也引进了中国。至此，我国许多知识分子都把科学当作认识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被科学所证明的才可以信，一切不能够被科学所证明的皆是可疑的，所有不合科学的，不是假的就是错的。他们虽然欣赏圣经的道德准则和基督徒的品德，但因神的存在及神迹奇事无法被科学验证，所以不能接受基督教信仰。由于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期一系列考古学的重大发现的支持，圣经的历史性、无误性至今不可动摇。可见在进化论和创造论的对峙中，迷惑者、困惑者不乏其人。如果进化论是真理，圣经必以为谬论；如果进化论是科学，创造论必然是反科学。如果唯有科学才可靠可信，基督教信仰必然不可靠不可信。当人们对进化论的立论根据做一番比较深入的了解以后，就不难发现进化论一直面临着理论上、实践上的许多难题，并不是科学真理，只是一种未经证实的假说。现代科学的许多重要发现都支持创造论而不利于进化论。
如果不是因一些神学家的失误和一些科学家的武断，超过自身的领域和能力彼此干预的话，科学和信仰不会如此的尖锐对立。神借着大自然和圣经启示他的奥秘，科学则是研究神为大自然制定的各种规律。从根本上说，科学与圣经应该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据盖洛普统计，前三个世纪的300位著名的科学家中，92%是相信有神的，其中几乎囊括了人们所熟悉的所有大科学家，比如牛顿、焦耳、欧姆、法拉第、孟德尔、巴斯德、马克士威尔、普朗克、爱因斯坦等等。在当今，各个领域的杰出学者、科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中，也不乏虔诚的基督徒。这不是在搞名人效应，因为事实上有不少著名的科学家不信神。但盖洛普的统计清楚显示，科学家是可以相信神的。所以，认为科学与基督教信仰水火不容的观点，虽有一定事实依据，而且在当今的知识界相当流行，但此种观点流于表面，并未触及事物的本质。